我们继续看第二段，是从第七节到十一节，称他是神在律法里面，或者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话啊。这个当然是进一步的启示，因为圣经是借着圣灵默示的启示写成的，所以里面包含了救赎的道理。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有的时候基督徒会问这种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说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基督徒不是不应该爱钱财吗？这是比喻啦，对吧？哦，所以要懂这个是比喻，就我昨天讲到比喻跟童话故事啦，这些都一样，都是跟诗意有关系的类似的东西，对不对？你不要用这种刻板的方式想它嘛。事实上神表达真理也常常是这样，不要每一次都是用那种好像平铺直述告诉人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有的人差不多觉得神的道就是从一大堆的应该怎么样跟不应该怎么样组合而成的，可是才不是，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哦。他虽然有命令，可是那些命令有许多是带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应该是在那种好像在欣赏诗句一样，不自觉的那里面的那种味道刻印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自然的去遵循它，那是最好的做法，了解那个意思吗？只有当你不是这样的时候，律法就会跑出来说话定你的罪。简单说就是这样，当你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律法会出来定你的罪。好，你悔改以后，你说那请律法帮助我能够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律法就会退一旁说我做不到，你必须去找基督，听懂我的意思？所以你应该把焦点不是集中在我怎么样遵守律法上，而是把焦点集中在注视耶稣，看他，仰望他，依靠他，亲近他，被他吸引，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先做这一件事，对吧？不是每天早上起来先想说，哦，我今天要圣洁，我今天言语要纯全，这样保证两分钟内你就被一天还没发生的事差不多压垮了。你没有必要这样，你可以先迎向耶稣，即使昨天有很多失败，你可以说今天是一个荣耀的日子，赞美主。听懂吗？我再讲一遍，如果你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律法就会出来说话。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不是十五节，第一章第九节好像说，律法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的，律法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可是一旦我们有意要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请律法帮忙，律法就会退到一旁说我做不到。就像希伯来书吧，说是希伯来书还是希伯来书，说原来律法一无所成，保罗在别的地方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称义，对吗？你如果说那我怎么办，律法会指引你说基督有才有办法， 所以圣经说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面前。读过这个吧，加拉太书第三章。在诗篇十九篇跟119篇，我希望你虽然我有讲义，可是你最好也花一点功夫做一件事，就是注意一下这两篇诗篇用哪些词来讲到神的道。有的人说诗篇119篇几乎每一节都有提到神的道，其实有少数几节好像没有了，但是多半都有提到神的道。有时候他用神的道，有时候用道路，有时候用话语，有时候用训词或者法度典章应许命令律法。我刚刚已经讲了差不多10样，可是好像还有找出这些词来。虽然都一样神的道，可是借着这个不同的词，你会发现讲到神的话语的也许不同的层面，对不对？好，那你除了用中文圣经这样找出那些词之外，我还建议你一件事，如果你手头有不同的译本，无论是中文的或者是外文的，有一两本译本，你看看他们怎么翻译，怎么讲到这个词。如果有一些英文的字你不认得，去查字典看他那个词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会有机会对于神的道大概可以包含什么，会有一个更丰富广大的观念。那神的话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的时候，也因此会表达出它的不同的作用，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提到律法，说它是全备的，能够苏醒人的心啊；命令是清洁的，能够明亮人的眼目等等。你也可以把这些稍微整理一下，看看神的道带来什么果效在我们身上，然后想一想我们自己，我有没有让神的道有的时候在我身上表现出这种果效来，对吗？你有没有常常注意神的道里面有关于应许的部分？碰到应许，我们就应该预备好，用一个最大的信心、最大的热忱去接受它，对不对？有一些应许，我们不只是这样接受哦。有的人，有的基督徒，他们接受的意思是这样：哦，对，这是神的应许，然后就开始看。过了一段时间，说：“可是神没有照这样做啊。”那个不叫信心哦，你不要忘了，信心告诉我们叫做。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当你看到圣灵有这个应许的时候，你不应该说哦，这是神的应许，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来看一看说那个应许有没有应验，好像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为什么那么久神的应许都还没有应验？神的话不是给你这样读的啦，因为神的话要用信心来读，不是吗？对吧？那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神的话，就应该说那这个是我的，这是应许嘛，就是我的。如果是我的，如果我已经拥有它，我就可以挺胸走路，我就挺胸走路。如果我有这个应许，我就可以无论遇见什么都很喜乐，我就很喜乐。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个才叫信心嘛，就是做出神的话语的样式来。即使你还没有感觉到，似乎还没有经验到，听懂了吧？比方讲医治的应许，以前我的牧师就是这样教导说：你如果了解，我们得医治是包含在救恩里面。我们有一章讲到这个，下午也许会讲到。他说：如果你了解医治包含在救恩里面，那么你就要常常做出健康的样子来。有的基督徒会这样，生病的时候祷告，主，我相信你要帮助我，要医治我。然后祷告完，旁边有个人问他说：“哎，你感冒了？”“对呀，很难受。” 你笑表示你听懂我讲的意思，对不对？那你要选择哪一个？确实很难受，所以选择不要跟主说我相信你医治我，还是选择相信主正在做工，然后别人问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你生病了，很难过，很难受，对不对？你要怎么回答？有人会说，不，耶稣已经医治我了。你这样讲也很好了，不过有的人会觉得你这样讲有点，如果你觉得这样讲有点过火，至少你可以讲说，哦，我已经交在主的手中，我知道他已经在做工，蛮好的吧。哦，类似像这样，所以如果神的道里面有应许，我们要怎么接受，这是很要紧的事，对不对？事实上你应该把那个当粮食每一天吃的。圣经有一个地方是这样说，他说以他的信实为粮，有没有这个话？在什么地方？昨天我问过你一个东西在什么地方，跟今天这个问题完全一样的地方，就诗篇三十七篇。昨天我们提到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第五节，你还记得吗？又要以耶和华为乐，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的前一节第三节就是这句话，对吧？你要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有没有这个话？好，可是律法里面还有命令，对不对？对吧？这两个其实特别关系密切，像双胞胎一样，因为很多的应许都是带着命令的。有一些应许要求你用信心来领受，这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你用那种方式用信心这样领受它，那个应许就容易成全在你身上。基督徒很喜欢讲到一段话，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这是应许不是吗？对吧？可是基督徒讲这个话的时候意思是这样，万事都互相互相效力，叫基督徒得益处，或者叫我得益处，那句话不是这样说的，那句话叫谁得益处？所以你如果不爱神，我想万事不见得让你得益处。对啊，你有的人他一碰到事情就开始抱怨，会得什么益处啊？倒闭在旷野了。而不要发怨言，是不是圣经的命令？是不是？是不是啦？
是。
圣经有这个命令吗？不要发怨言。有没有这个命令？很勇敢的回答，在哪里？在哪里？当然在旷野他们发愿神不喜悦，我们都知道，那也是表明了神的心意，神的命令。可是新约有直接这样讲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读过这个吗？腓立比书第二章14还是15节吧，这个跟爱神有没有关系？刚刚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只要爱神得益处，干嘛我提到不要发怨言的命令，知道吗？知道为什么这样提？因为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是爱神，不是吗？有没有？你有没有把这些经文都连接起来，在你里面构成一个真理的规模啊？你如果爱神， 你就应该是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对不对？这不是，你不要说，可是我们今天不在律法底下，在恩典底下，不是吗？没错，我们今天要用信心，这些命令多半都跟信心有关系。一个人要真正的信，应该包括不发怨言，我相信，对吧？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不要把那个命令只集中在彼此相爱而已，或者说只局限在彼此相爱，因为事实上其他的命令也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所以把其他的命令都把它包括进去。你有没有把这些连接起来？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神的，而爱神的会使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或顺或逆，都会叫你得益处。想了解吗？想办法认识这个真理，而且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当然神的话语还有别的方面我们都可以去留意。这个我不要讲太多了哈，我要讲到第三方面，神也在人的心里面说话。这段经文大卫好像有一点出自他自己的经历说的话，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后面大卫提到第十四节的话，我觉得很可能跟他要表达的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神的心意，而且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可能有关系。我一起读好吗？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虽然把它区分为大自然神的话跟在我们心里面神三种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可是尤其后面这两种，你不要把它太截然的划分好吗？后面这两种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是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圣灵对我们说话最主要的依循是什么吗？就是神的话。你一定要根深蒂固的这个观念，这是主在讲到圣灵保惠师的应许的时候提到的，他要将我告诉你们的话提醒你们，大概主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讲的，对不对？在约翰福音14-16那里。所以我们聆听神的声音，一定不要把它说成是闭上眼睛看心里面浮上什么意念就说出来。今天有的人教导人这样聆听神的声音，我觉得是很可怕的事。那个这样教导人他自己可能不会犯什么错误，因为他生命蛮成熟的，可是你不知道会众里面大家是怎么样。有的人每一天想到18次关于他很希望有一个弟兄喜欢他，像这样的人他闭上眼睛他想到什么东西然后去跟你讲，怎么可能准确呢？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我们的意念一点都没有成圣的时候，忽然浮现在我们心里面的东西怎么可能准确呢？比方有一次我听一个姊妹告诉我，他们有一个聚会，一个弟兄带几个姊妹一起聚会，这个本来就有点奇怪，大家都是未婚的，而且不是在教会里面的，是他们彼此认识这样。然后那几个姊妹都喜欢那个弟兄，啊，弟兄有点呆呆的，就是在这一方面有一点钝，他以为他只要不是喜欢他们就没事，他对他们都很好，所以那些姊妹个个都各自心怀，应该说鬼胎，至少每一个都各自说得上来，觉得那个弟兄喜欢他，他们彼此也都知道。可是他们在聚会里面又常常操练要这样说预言，你能想象这个预言会准确吗？而且有的说的预言还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关， 我讲的可能是极端的例子，可是这个原则你懂吧？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样一个讲员在面对一群人的时候教导这个，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很危险啊。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说他不对，是因为确实圣灵对我们说话常常就在我们意念里面对我们说话，可是它附带有很多背景很多条件的，尤其你应该要本来就应该要熟悉神的话，而且活在神的道里面。所以大卫先这样讲，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应该先我们的言语跟意念都蒙神悦纳，神容易对我们的心说话。如果你一直是另外一些想法，你的心思意念这些没有被神得着，有的人就会这样，就是为什么我每一次祷告就觉得神是要我跟那个姊妹在一起呢？可是说这个话的人有太太，他确实每一次祷告都觉得神要他在一起，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他对他的婚姻不满意，然后看到那个女孩子就很喜欢，那种觉得圣灵给他的平安，觉得很有神的同在，跟你喜欢一个人想到他就很甜美的感觉，这个不太能区分的，你知道不知道？是真的。难道你心里面有一个部分是管理这个神同在的甜美的感觉，另外一个部分是管理你看到一个很喜欢的甜美的感觉？我觉得甜美的感觉应该就在我们里面，就是同一件事。所以你没办法分辨说我现在那个甜美感觉是在神同在的这一块里面，没有这回事。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一个错误的思考了，你所说的哎，一想到这件事就有平安，觉得有神的带领，一点都不准确，对不对？这样懂我意思吗？你们对于神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会不会觉得很难？我们常常不知道神怎么对我们说话，会不会？我猜想有一些人会，因为我们传道人最常被问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我一直祷告好像神都没有对我说什么。有一个弟兄是南非的白人，他在传统教会带领关于圣灵的工作啊，神特别的使用他，后来他们给他一个绰号叫做五旬节先生 Mr. Pentecost David Duplessis。 他的故事他的传记写在一本书叫做主的小驴驹，橄榄出版的好像，还是以林出版。有一次一群年轻人围着他就跟他讲，他说他们说你讲到常常提到神对你说，可是我们都不知道神怎么样对我们说话。他就反问他们说，可是今天早上我听你们做见证，听好几个人说昨天魔鬼对我说什么话。他说对啊，因为那些坏的意念，所以我们知道是从魔鬼来的意念。他就问他们说，坏的意念你们认为是出于魔鬼的，那你们心里兴起好的意念你们觉得出于自己吗？他们说是啊。他说你为什么不觉得那是出于神的？我现在告诉你的是听神的声音非常要紧的事情，注意听哦。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的老练的一个人，也是很相当纯正的一个人，连那些很注意圣经的一般的传统教会，包括圣公会那些主教们都非常佩服他，受他影响的人，也就是他不是那种走得很偏差这样的人。听清楚啊，他说如果坏的意念兴起来，你觉得是魔鬼对你说话要引诱你，为什么你不把好的意念说成是神对你说话？我们似乎觉得神对我们说话应该比较 supernatural 一点，超自然一点，不是这个样子。可是不，神就是这样对我们说话，多半的时候这样对我们说话。大卫显然也认为是这样，所以他才祷告要他的言语意念在神手中，对不对？事实上初代的教会刚开始他们引用约珥书的时候，提到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的时候，我相信那个不只是强调会有这些恩赐，而是在强调为什么这些恩赐变成普遍化了，不是像旧约只有少数人， 有一个原因要表达说，现在神包括他的超自然的彰显在人身上，其实变成很普通很自然，就是在我们的意念里面，在我们的口中，我们很容易讲出是出于神的话，就像预言一样，我很容易进入神的思想里面，就像看见异象看见异梦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同样这个话，就是这一句这一段话，约珥书这一段话结尾的地方，彼得继续引用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有没有？可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引用同样的话，他虽然没有引用前面那段话，也引用了后面这一句话的时候，前面他这样讲，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所以现在是一个新全新的时代，就是神的道还有神自己离我们不远，在哪里呢？在口中，在心里。也就是今天我们就在自然的言语或者心思里面，神可能参与在其中，而且神喜欢这样对我们说话。神并不那么喜欢抓住你说淑慧听清楚要怎么样做，神并不喜欢这样说话。通常那样像对大树的扫罗说话，只因为我们很不顺服才要这样对我们说话的，你懂吗？一个顺服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神喜欢很自然的在他里面这样说话。你一定要懂这些事。所以 David Duplessis 那个 Mr. Pentecost 继续讲后面这一点很重要，他说许多年来主教导他会学会一个功课，就是关于神对我们说话，他最主要需要学习的是神的禁止，而不是神的命令、神的指令。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说他应该做什么事，多半的时候都是自然进行的。他这样讲，他说我会带着这样的态度生活，主，我今天是属于你的，不管什么事来到我心中，或者我得到什么指示，我都会顺服，我也会去做我的双手感觉很自然感觉要去做的事，我不会停止，除非你禁止我。我如果一想到什么责任，我就会去完成那个责任，可是如果在我觉得要去做那个事的时候，你觉得不妥，我走迷了，不合你的心意，请你阻止我。你如果充分了解我刚刚讲的话，我还会更详细说明，可是你如果充分了解我讲的话，你一定会得到一个释放，你会过的生活更自然一点，不会整天在那问说神怎么对我说话。因为我们一大半我们生活需要知道神的心意的事情都多半都是自然发生的，而不需要神特意对你说话。包括非常要紧的事，比方婚姻，我给你举实际的例子，圣经的例子。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出去的时候，他先去探访了第一次宣教旅程建立的加拉太区的教会，探望完了以后，他想要往前去。圣经说圣灵既然禁止我们在亚细亚讲道，那显然他尝试过才知道圣灵禁止，对不对？至少他有这个意念。好，他就我们就想要往庇推尼去，但是耶稣的灵不许。第二次尝试，神的灵不许，所以他们就下到特洛亚去，那是一个小岛在爱琴海上。那一天晚上有个马其顿人的异象，有没有？所以他就过到马其顿，建立了腓立比教会，欧洲的第一个教会。这个在后来在神救赎福音传扬的计划、宣教的计划上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因为神显然想要让欧洲人先得到福音来成为宣教的基地，对不对？可是那个过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传道人讲会单挑那个马其顿人的意象来强调，然后就教导人说你也要就好像得到神特别的启示，特别的指派，你像马其顿人的意象一样，然后有一些基督徒就在等着也有一个马其顿人的意象。可是保罗没有这样，那段经文你一定要看上下文。保罗第一次往亚细亚去，神的灵说不许的时候，你不觉得保罗应该赶快坐下来不要动，等到神说确定一个地方我才去吗？保罗没有，他看一看有些地方还没有听闻福音，就想要往庇推尼去。 可是为什么可以说耶稣的灵不许？显然保罗一个敞开的心，对不对？跟我刚刚讲那个 David Duplessis 讲法一样，神的灵说啊啊，我不知道神的灵怎么跟他说，我想是一个不平安或者是别的原因。第三次，保罗仍然没有停下来，等到神对他说话，他往特罗亚去。你现在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我觉得我们多半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刚刚说连婚姻也是这样，所以我蛮喜欢有年轻人两个人来跟我们说，他们两个现在在交往，然后告诉我说，因为我很喜欢他，我比较喜欢这样听。可是多半弟兄都会告诉我说，我们祷告有觉得是上帝的旨意。我通常不会这样做的，可是其实我很想问他说，你有没有常常喜乐？哎，不够了，那个才是上帝的旨意。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你跟谁结婚用上帝的旨意这个字眼提，你绝对找不到这个字眼，对吧？新约讲到上帝的旨意只讲两件事，一个是神永恒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他有一天要叫万有的基督里同归于一，他叫我们制作成圣洁没有瑕疵，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叫我们能免被神得着，得着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这是终极目标。可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神提到他的旨意用这个字眼的时候，他讲的是神的旨意就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当你想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去做什么？去读圣经，而不是去那里祷告。圣经里面这些神的旨意好好的遵行，你就会发现你每一天过一种很自然的生活。你的核心不是要弄清楚跟谁结婚或者去哪里宣教，你的核心就是爱耶稣，亲近主，住在他里面。然后也到了适婚年龄，看到一个弟兄蛮喜欢的，你可以把他放在心上，觉得也很平安。而当然你要等那个弟兄也喜欢你，这是双方面的嘛，哈。你现在要不要跑到高雄去你自己可以决定，可是你结婚总要双方面，不能一直坚持说可是我有感动，你没感动，可是我有感动，可是我有感动，你没有用啊。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可以这样查验一下，然后等候神的时机。我觉得除了很特例以外，多半的时候神要把你们带在一起最主要的带领方式就是让你喜欢他。我会不会讲得不太属灵？可是很多事都是这样，不是吗？比方你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餐，有没有祷告过吗？真的，你有祷告到神叫你吃早餐才吃早餐？可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圣经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包括吃早餐。你怎么可以没有经过祷告就去吃早餐？为什么你会吃早餐？肚子饿吗？这样你懂我意思吧？吃早餐是不是你今天早上吃早餐是不是神的旨意？告诉我，如果不是你就犯罪要去悔改哦。好了，现在告诉我，你吃早餐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不敢讲啊。主有因为你吃早餐而给你不平安吗？那就是神的旨意嘛。可是你并没有特别求问，对不对？只是因为肚子饿，对不对？可是如果哪一天肚子饿，可是你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感觉，觉得主今天让你多一点祷告，不要吃早餐，你也能顺服，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禁止，懂我意思？基督徒跟随主一大半的情形是用神的禁止来进行的，而不是用神对你说话来进行的。因为你每一天你更多让你的言语思想是在神的话语圣经里面运作学习，活在那当中，然后很自然的神会把他的心意，或者就在环境里面很自然的做，或者让你有这个意念你也觉得很自然就去做，可是心里有一个敞开的心，如果神要有一个啊啊，有一个 no 你也听得见，这样多半的时候是这样。在这里面，如果神有的时候要很特别的对你说话， 差派你去哪里做什么事，让神自由的做。我们生命里面一大半的事都不需要神这样对我们说话，你一定要弄清楚。包括我刚刚已经讲，像婚姻啊、服事，所有这些最要紧的事都是这样。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保罗用我刚刚讲的完全一样的原则，而他做的事情是在教会历史上最要紧的事之一了。如果要列在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前也许20件最要紧的事，应该把这件事列在里面。因为保罗神没有带领他往亚洲继续去，而到欧洲建立的教会，对吧？吴勇长老讲的很有趣，他说为什么神让欧洲人先接受福音呢？因为欧洲人带着包括北方也蛮民主的血统混合起来，整个罗马帝国他们蛮有冒险泛滥的精神。吴勇长老说，如果福音先给中国人就惨了，因为中国人就是有什么好的东西，就是父传子，子传孙，家里的秘籍。我再讲一点的话就要结束。在讲义里面我提到一些诗篇119篇，我列了一些经文来讲。我想我这个不太容易几句话讲完，还是下午再讲吧。我们早上就先到这里吧。我刚刚讲的关于这个神的带领，你有没有一点概念？如果一个人更多活在这里面，他应该他的心思多半的时候是在一种平稳的方向方式里面，因为他的整个生命是安置在主里面。一个人要变成这样，弟兄姊妹，我一定要告诉你，那个是需要花年日追求的。常常真的花功夫接受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学习常常喜乐，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常常留意，不要让那种烦躁啦、忧虑啦盘踞在你的心，觉得也没什么，反正慢慢就会过去。不要起来胜过它，让你的心常常真正的知道我是安息在主的里面。为了这个，不只是要留意遵行神的道，你需要花一些时间就是在神的面前，好像你跟主的交易可能越来越熟悉，以至于你经常觉得神的同在是很真实很亲密，也吸引你的心。那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保守我们整个心更凝聚在主里面。那种真正神的同在使我们心凝聚的那种生命的方式，不会使我们变成好像呆呆的，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不会的，刚好相反，你会悟性更清明。你手头在做的事情，包括你公司里面的事，你的手头的服事或者是家务事，各方面你都会觉得有一种稳定的力量，使你悟性更清明，心也更宁静，更有力量，更有智慧这样去做。你懂我意思吗？当我们很自然这样活在一个稳定的里面，心不烦躁的时候，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的时候，神可以很自然的借着普通的意念对我们说话，包括非常简要的事情都可以。我们虽然教导人说，你祷告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别的心思，你不专心，你就把它拉回来，再定住在主的身上，这是一般基础的学习。可是一个人一旦更多的进入我刚刚讲那种情形的时候，能够更安息在主里面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在安静下来的时候，进到你脑海的意念有可能有意义的，也许就在你忽然想到那件事上，主有一些话要对你说话。试试看，去揣摩一下好不好？可是那个要点不是只是只要闭上眼睛看看浮现什么意念就是神说话，不是的。要点是我整个生命安置在哪里，安置在神的话上面，安置在神自己身上。我刚刚说那是长久的学习，可是在学习的过程你已经可以开始经验这些的，因为主会保守我们。我希望你很认识这件事。 所以我个人不太喜欢一种教导，就是我们被神带领要、要有神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太是圣经里面教导的。多半的时候应该是神禁止的时候有神的话，但是如果你说要有神的话，那不是指的这样对我们说，而是已经写在圣经的话。可是还有一种情形我也要提到，有的人教导的也是圣经的话，可是他意思就是说，哎，比方你每一天按照自己读圣经，你想要知道是有可能那一天那个圣经里面就有话对你说话。当你带着这种期待去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也很危险。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有没有听我以前在这里讲过，你在不在场我不知道。今天如果我想要决定一件事情，多半我们决定事情都是该做还是不该做嘛，就是 yes or no 的选择，对不对？然后你就翻开圣经，无论你读到什么经文，说啊，今天的经文刚好对我说话。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本圣经1000多页，每一页翻开来，要找到让你觉得说 yes 的经文，一定多半找得到；要找到说 no 的经文，大概也找得到。就看你心里想什么，你就会找到什么经文。所以我说那很危险，了解我的意思吗？主有可能借着我们每一天的读经进度对我们说话，我完全同意。可是最好你不要带着确定的 expectation， 带着确定的期待，要这样。你读圣经只应该去进入神的话语里面，而不是说今天有没有哪些话是要对我说话。不要这样。当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你反而应该合起圣经来，不要看它，先安静你的心再读。了解我讲的意思？真的懂吗？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这个是我们可以跟随主，在他的带领底下，一般人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类似这些最中心的秘诀。我不确定有多少人教导这个了，但至少那不是我发明的东西。我刚才已经告诉你，那个被称为 Mr. Pentecost， 他不是在偏僻的一个人，他是这样教导的。我的牧师荣教师也是这样教导的。OK， 我们有1个小时吃饭的时间，对不对？1:30啊。